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主内弟兄姐妹，我是丽文，又是到了研究创世纪的时间，但愿这段时间被神使用，让我们一起享受神话语的甘甜。上一集呢，我们研究到约瑟被卖，狠心的兄长们一心只想要除去这个眼中钉。好，那么让我们呢来看看接下来事情的发展。请我们一同翻开圣经创世纪37章29到36节。创世纪37章29到36节，这段的经文开始这么说：流便回到坑边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，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，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他认得，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它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上一集呢，我们研究到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当约瑟的哥哥们把他丢到坑里，实际上呢就是一口枯井，然后他们坐下吃饭。那么今天呢，在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他们准备欺骗父亲说约瑟被恶兽吃了。我们看见呢，这个经文里头啊，说到他们坐下吃饭，又骗父亲说约瑟被恶兽吃了，这些字眼呢是充满讽刺的。经文借着这个讽刺说，到底是何方恶兽攻击了约瑟呢？是真正的恶兽吗？还是约瑟的兄长们？我们又看见犹大，我们看到他想了一个新的计策，那么也得到大家的支持。他呼吁，他说不如呢将约瑟卖了。他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我们看见啊，这是第一次承认约瑟是他们的兄弟。接下去的那句话呢，更加有力的承认这层的血缘关系了。犹大说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那从这段话来看呢，尽管犹大说这话呢是为了减轻他们的罪行，那么所以就建议只将约瑟卖了而不要杀他，但是呢，犹大这句话呢最终呢却凸显了他们有多邪恶，他们卖了他们的兄弟，他们自己的骨肉。约瑟虽然遭到哥哥们粗暴的对待，但是他的命总算保住了。虽然流便和犹大似乎是较为善待约瑟，我们看见流便想要救约瑟，犹大呢想要救约瑟免得被杀，所以建议卖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他们这两位啊，流便和犹大依然是在众人的罪上有份的，因为他们集体对抗神的计划。在创世纪呢42章21节就提到，约瑟在坑里头向兄长们恳求怜悯，可是兄长们硬着心肠充耳不听。 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经文吧。第29-30节，当约瑟从坑里被拉上来卖给以实玛利人的时候呢，流便呢当时并不在场。当时呢，牧放羊群呢出出入入呢是很平常的事情啊。那流便呢他不在场就很平常了。那他本来呢，我们知道他就想找机会救约瑟，所以呢他才会提议把约瑟丢在坑里吧。那也许呢因为这样啊，他也借机呢离开现场，再找机会搭救约瑟。但是没有想到啊，他回到大伙儿当中的时候呢，竟然发现约瑟已经不在坑中。就对他的兄弟呢表示大大的不满。因为他作为兄长呢，他明白自己要在父亲面前承担最大的责任。他撕裂衣服，为自己的困境难过。他想要救约瑟的计划失败了。我们看第31节。31节开始呢，就看见约瑟的兄长们呢开始了欺骗父亲的计划。因为唯有这样呢才能够向父亲交代啊。那他们就准备欺骗雅各，说约瑟呢被恶兽吞吃了。流便呢由于没有办法向父亲交代，也只好跟其他的兄弟呢同谋进行这项的欺骗。他们把约瑟的彩衣染上公山羊的血，打发人送到父亲那里。流便的激动换得的答案只是对约瑟彩衣这种无情的处理。我们看见在记述这件事啊，就是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呢，他采用了很棒的布局手法。让我们来注意啊，他们宰了公山羊，把彩衣染了血，欺骗雅各。我们看到欺骗的主题呢再一次出现在这个家庭里头。骗人的人雅各也被他自己的儿子所欺骗。很讽刺的是呢，儿子们将约瑟的外衣浸了山羊羔的血，要父亲相信约瑟已经死了。而回想当年雅各呢，他正是用2只山羊羔欺骗了他的父亲以撒。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27章第9节那里。好，让我们继续来看第32节。这些兄长啊，就打发人将彩衣送到雅各那里。注意打发这个字。打发这个字呢，对应了约瑟先前的使命。约瑟呢是被父亲打发到兄长那里的。人们将彩衣送到父亲雅各那里呢，相当无情的传信给他，只因为兄长们心中对约瑟的仇恨。他们的口信就是，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我们看见他们不称约瑟的名字，他们不屑提弟弟这个字眼，他们只描述这是你儿子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创世纪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我们看第33节、34节，这里提到当雅各看见那件染了血的彩衣，他认出这是他的儿子约瑟的衣服，震惊不已。他认定约瑟已经遇害了，而且是被恶兽所吞吃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相信在雅各的脑海当中闪过许多想象出来的画面，是不是约瑟被尖锐的爪牙所伤，满身是血，在做垂死挣扎， 恶兽最后成功的置约瑟于死地，约瑟临死前的那种恐惧、绝望、呼叫、痛苦，然后吸入最后一口气，最后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被撕碎，一片一片的成了恶兽的食物，留下这一件的彩衣。这些想象的画面必定让雅各痛不欲生，他必定极其懊悔，当初不该打发约瑟离开自己身边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不幸。他必定好一段时间哭得死去活来，这样一个丧子之痛，而且是死于猛兽的吞吃，这种打击任何一个身为父母者都承受不了。约瑟的兄长们编出这样残酷的谎言来遮掩他们的罪行，实在是罪大恶极。雅各重复地说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他认定恶兽吞吃了约瑟。他说这句话的重复和结构呢，显示他哀伤的情感爆发出来。我们注意，撕裂这个字呢，是绝对不定式加被动式。于是雅各便撕裂衣服，围上麻布，穿上粗糙不舒服的麻布，代替了平日的衣着，表示哀悼。我们看到第35节，雅各极度的悲痛，他的儿女都来安慰他。儿女呢，在这里是复数的，可能就包括了媳妇在内了。雅各拒绝受安慰，任凭自己一味的哀伤，直到自己死的日子。让我们回想当年以撒被雅各所欺骗，以扫如何计划要杀害雅各以便安慰自己。这个约瑟被撕碎的事实虽然是雅各的悲痛，却是他曾经种下的恶果。这个家庭以欺骗的手法来解决问题，实在很难避免忧伤痛苦。约瑟的兄长虽然似乎成功地摆脱了约瑟，也成功地瞒过了父亲，但是却给家庭带来难以抚平的伤痛。雅各说，我被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下阴间，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为 Go down into the grave， 就是入坟墓的意思。原文这个字呢，也可以比较一般性的用来指死人所在的地区，也就是死人灵魂居住的阴间。第36节呢，就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波提乏那里了。卖呢，是指被卖为奴仆。在诗篇105篇第17节呢，特别指出约瑟被卖为奴仆。约瑟不是成为普通的农奴，而是进入更高权位的场所。他不是当一个卑下的农奴，而是在高官家中当差。他的身份地位远比在家中更受宠更尊贵。有关于买卖奴隶，在阿拉伯沙漠地区的人呢，在当时早已经是国际间有从事这样的奴隶买卖了。这一节的经文呢，提到米甸人，在希伯来文原文其实是米但人，不是米甸人。有人解释，这可能是经文抄写的笔误。但是呢，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曾经提到米甸人跟米但人呢是近亲属。那么这群买下约瑟的商队呢，很可能包括了米甸人和米但人。波提乏这个名字呢，意思就是太阳神瑞所赐的。那么这显然是表示波提乏呢是个信奉太阳神的 埃及人，波提法是埃及名字。那么波提法呢是法老的内臣，是护卫长。这个护卫长他有掌管监狱的权利。在雅各为自己心爱的儿子悲痛欲绝之际呢，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。约瑟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震惊、痛苦、忧伤。他走过了超过65英里的旅程，本来是为了关心哥哥们的情况，结果却被哥哥们丢进坑里，而且出卖了。哥哥们这样的待他，必定使到他的心伤透了。当他知道自己被卖为奴，难逃痛苦的煎熬的时候，他心中的痛苦就更难受了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约瑟，你曾经做过美梦，你看见自己高升，甚至超过自己的父母兄长，然后现在你又遭到如此重重的一击，险些丧命，最后被卖为奴，你还信得过神吗？当你的际遇与神的应许有冲突的时候，你还相信神对你的看顾和承诺吗？后来的历史证明，约瑟被卖到埃及是对他有益的，也对他整个家族是有益的。虽然约瑟受苦的时候，当下他不明白受苦的意义，但是神却一直在进行着他伟大的计划。约瑟的兄长不但没有办法阻止约瑟的梦实现，反而成为实现梦的媒介。听众朋友，艰辛倚靠神，任何际遇都可以在神的手中化为祝福的。愿神祝福你，我是丽文，再会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